心对心，讲你听得懂的话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悔改中的盼望，悔改中的盼望。让我们先来听信仰交谈的短视频，转变中的希望，转变中的希望。
今天我们来聊聊转变中的希望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常常会遇到挑战和困惑，可能会感到迷失或者犯错。然而最重要的是，当我们意识到需要改变时，转变的力量会带来新的希望。转变不仅仅是外在行为的调整，更是一种内心深处的觉醒和决心。转变的关键在于对自己真实的反思，以及愿意在关键时刻做出改变的勇气。这种改变并不容易，但它能够带来深远的影响。当我们选择放下过去，重新出发，我们的生命将充满新的可能和方向。转变是一次重生的机会，它能帮助我们摆脱困境，走向更有意义的生活。每一次的转变都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，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成长。无论多么艰难的时刻，我们都可以选择改变自己，迈向更加积极的未来。让我们学会在生活的每个转折点中，带着希望和决心，拥抱更好的自己。谢谢大家的聆听。
转变中的希望，当我们觉得环境非常不顺、力不人生的时候呢，需要转变。那对基督徒而言，转变就是你要悔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说。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耶稣用直白的话提醒我们，悔改是生命得救的关键。他强调，真正的悔改不是表面的宗教行为，而是心灵彻底的转变。悔改不仅让我们脱离灭亡，更让我们与神和好，进入永生的盼望。好，首先来看信心的增长。悔改带来新生命，悔改是信心的表现，它让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罪过，依靠神的怜悯与恩典。信心的增长在于勇敢面对自己的不足，向神敞开心扉，求他赦免并引领我们走义路。悔改使我们走进新的生命，并经历神的更新。第二个，彼此相爱的心，在爱中彼此劝勉悔改。悔改不仅是个人的行为，也需要群体中的支持。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相爱，要用爱心劝勉和扶持身边的弟兄姊妹，帮助他们从迷失中回转。爱心让我们在软弱中不孤单，共同追求神所喜悦的生命。第三个，常常感恩，为神赐下的悔改机会献上感恩。悔改是神赐下的恩典，他愿意宽恕我们的罪，并给我们机会更新生命。我们要为此常常感恩，感谢他不按我们的过半待我们，而是用慈爱的呼召我们归向他。感恩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次的悔改机会，并立志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。好，属灵操练，第一个，信心的操练。每天在祷告中向神省察自己的心，勇敢面对自己的软弱，并求神带领悔改的道路。好，这个所以说基督徒要悔改，悔改到什么时候？悔改到天堂门口。当我们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要来省察。比如说像我今天呢身体不太舒服。为什么不太舒服呢？因为那一天呢着凉了，然后拿快递到下面去呢，结果呢一开门，哎呀，那个寒风吹进来，就到我里面，就到身体里面了。上来着，一直打喷嚏，打喷嚏啊，今天就不舒服了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当我们身体有状况，整个环境这样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问神：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可能是撒旦来的攻击，可能是自己身体上自己不注意，还是自己饮食不注意。因此呢，就是要常常的悔改，悔改。那我就说，哎，我知道我悔改，主，我悔改，我下次我要注意。现在天很冷，我下去我就要穿件衣服。那如果我省察结果，不是这个，可能是撒旦的对我的攻击， 那我就要开始横切祷告，还是我自己犯的罪，我自己犯罪遭攻击、哦、类似这样子的。好，第二个爱心操练，在基督的爱中帮助和劝勉身边有需要悔改的弟兄姊妹，爱心陪伴他们重新站立、哦、这有时候弟兄姊妹他看不到他的错误，他也永远不能明白，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，所以只能怎么样为他祷告，那求开启他的心眼，不然他永远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悔改，他不知道。第三个感恩操练，每天为神赐下的悔改机会感恩，感谢他的宽恕和更新，使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、啊、悔改悔改悔改就脱离了一些重担，罪的重担、啊、所以呢，悔改走在神的道路上呢是最轻省的，所以悔改是带来盼望的。西斯兰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的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七节，四十三篇真心话的主题是悔改的呼召与神的怜悯，悔改的呼召与神的怜悯。让我们先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C 三灵修，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七节。
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，
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十八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
于是用比喻说，
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、啊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
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，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，对她说，
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
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，她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与神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，
有六日应当做工，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
主说，
假冒为善的人呢、啊、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？
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。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。
让我们来导读中心节，路加福音十三章五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 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引言，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十七节中，耶稣以两个悲剧事件发出悔改的呼召，强调悔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。他接着用无花果树的比喻提醒我们，神的怜悯与审判的并存。最后，耶稣以安息日治愈一名病患的妇人，显明他对人的怜悯超越律法的束缚。整段经文展现了耶稣对人灵魂的关切，他既呼召人悔改，又以怜悯和能力彰显神的爱。这提醒我们，悔改不仅是避免灭亡的途径，更是进入神怜悯与祝福的门路。好，接着呢，让我们听康来昌老师的短讲信息，安息日的真正意义。安息日的真正意义，释放与医治的呼召。
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。哎呀，我们也觉得很悲哀啊，真是罪恶的世界，这种事这么多。有个女人被鬼附，病了十八年，所以鬼附和病是有关系的。虽然不是每个病都跟鬼附有关，但这个事，她病是腰都弯着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了，就要过来说，你脱离这个病了，两手按着他，他立刻好了。哇，马上归荣耀给上帝。可是这一天呢，是安息日，管会堂就很生气，你看真奇怪。这约翰福音也有这样，一个人躺卧了三十八年，耶稣在安息日家起来，大家不说哇你怎么会走路，大家说哇你怎么可以走路，因为那天是安息日。安息日本来让人平安的，但是人一旦没有信心，自我中心自义，安息日就变成很大的重担。耶稣安息日治病了，叫管会堂很生气。我们也先不要骂这个管会堂的，我们也要想，因为这是上帝的规定，安息日不可以工作，不可以治病的。但是这个管会堂的和我们都忘记了一件事情，就上帝是对我们慈爱的，上帝是慈爱、公义、怜悯的独一主，我们单单敬拜他。你在任何一件事上都要记得这一点，任何讲的道、做的比喻、做的事都是以基督为主。整本圣经都在讲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救主，没有别的安慰者，没有别的鼓励者，没有别的喜乐。安息日是让人信靠耶稣得到平安的，耶稣用这个事来表达他是安息日的主。哦，管会堂很生气啊，六天可以做，你为什么今天做呢？耶稣就说，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有弹性啊，哦，遵行上帝的话越严谨越完全越好，而是我们要严谨到知道这个安息日和所有的律法、所有的福音目的是什么。所有的律法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伟大，我们要尽心尽意的爱他。所有的福音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做到这个律法，上帝我们做到了。所以安息日让我们很辛苦，或者说本来定的是很好的，希望我们安息，结果因为我们在肉体中，我们遵行的很辛苦。人只是安息日的主，我们到耶稣那里，我们可以得到释放。耶稣为我们成全了一切律法上的要求。人在罪恶的世界会有被捆绑，有的时候捆绑十八年，有的时候那根刺都随着你。你信了耶稣不是说这根刺就没有，你信了耶稣不是就不生病，而是我们信靠他，我们可以得到力量，我们可以得到盼望。
康来昌老师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四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，安息日设立 与目的，第二个重点耶稣的医治与释放，第三个重点律法与福音的关系，第四个重点信靠与盼望的力量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，悔改的必要，免于灭亡的呼召。悔改的必要，免于灭亡的呼召，一到五节。好，第五节，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有人提到加利利人的悲剧和西罗亚揉倒他的事件，试图将这些灾难与罪恶联系起来。耶稣却指出，这些受难者并不比其他人更有罪，所有人若不悔改都会同样的灭亡。他用这两件事提醒听众，生命是短暂和脆弱的，任何人都无法预知死亡的到来。耶稣的话语呼唤我们，不要专注于判断他人的罪，而是要反省自己的生命状况，抓住机会悔改，转向神。好，生命的运用，在生活中是否常常关注他人的错误而忽略自己的灵命状态？今天让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的需要，愿意悔改归向他，得着他的恩典。所以这里跟我们在交通时候说神人我的应用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来灵修读经常的是为别人读的，常常用经文来检视别人的错误，而不是来省视自己的错误的。哦，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错误，但是却忽略自己那种灵命的状态需要悔改。所以我们在交通的时候说，你不用讲道了，你就讲我，你得了光照，你得的帮助，你得的恩典，你需要悔改的部分，你需要感恩的部分。好，再来第二个主题是无花果树的比喻。无花果树的比喻，神怜悯的期盼，神怜悯的期盼，六到九节。第七节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耶稣用无花果树的比喻进一步的阐明悔改的重要性。无花果树代表一个人或是一个群体，神期待在他们生命中找到属灵的果子，但三年过去了仍未结果。园丁请求主人宽限一年，给予树施肥和照顾的机会。这个比喻体现了神的怜悯和忍耐，但也提醒我们神忍耐是有期限的，悔改是神怜悯的回应，而不愿意悔改的人最终将面临审判。好，生命的应用，我们的生命是否结果子来荣耀神呢？今天让我们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把握他的恩典和忍耐，愿意悔改并结出悔改相称的果子。好，你知道罪是有重担的，这个人为什么弯腰驼背？因为这个罪的重担把他压的，他就弯腰驼背了。而罪跟鬼的原文是同样一个字，所以意思是什么？这个罪就这个鬼，鬼这个重担压在我们上面，但是我们一悔改，神就释放我们得自由，就把我们那个罪重担给挪去。说悔改多好，悔改就是哇，我转向神啊，不再做那些错误的事。好，再来第三个，安息日的医治。安息日的医治，怜悯超越律法的约束，十到十七节。十二节，耶稣看见便叫他过来，对他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的。在安息日耶稣治愈了一位被疾病折磨十八年的妇女，表明神的怜悯胜过律法的形式主义。会堂的主管批评耶稣在安息日行医，但耶稣反驳说，竟然人可以在安息日为牲畜解开缰绳，何况这位妇女是亚伯拉罕的女儿，被撒旦捆绑多年，更应得释放。耶稣的行动彰显了神的怜悯和能力，提醒我们律法的核心在于爱神和爱人，而非拘泥于条文。好，生命的应用，我们是否因律法或传统而忽略了神的爱和怜悯呢？今天让我们祈求神开启 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以他的爱为优先，愿意带给怜悯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。所以今天呢，不是只有旧约，新约就是神的一个恩典，就是得着耶稣自己，得着耶稣的同在。如果是一个人他没有得着耶稣的恩典，得着耶稣的同在，说真的是没有办法彰显出那个主的爱跟神的怜悯的，因为他只会读圣经，只会按着律法来行、啊、或许他能够行律法，但是他能够行出来，他也是自义，然后就定罪别人、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最重要的，我们是新约的信徒。说很多人不明白，你是新约的信徒，那新约信徒就要得着主这一个为恩典，当主的恩典在我们里面，那呢我们就能够行出律法真正的义。好，结语，路加福音13:1-17，通过悔改的呼召、无花果树的比喻和安息日的治病，揭示了悔改的重要性和神的怜悯。耶稣呼唤我们审查自己的生命状态，抓住神所赐的悔改机会，并以爱与怜悯活出信仰。愿我们回应他的呼召，活出结果子的生命，在他的怜悯中得着真正的自由与祝福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阿爸父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您借着耶稣呼唤我们悔改，并以您的怜悯赐给我们宽限的机会，求您帮助我们审查自己的生命，愿意悔改并结出果子。愿我们以爱和怜悯回应您的呼召，活出荣耀您的生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悔改，悔改，无悔的伊甸。让我们一起借这首诗歌，一起来悔改吧。无悔的伊甸，伊甸园的错误，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因慈悖逆的神而被诅咒。
每一步都在光前低头祈愿，
每一步都在光前低头祈愿，
都会感受到真爱的甘甜，
我都会感受到真爱的甘
甜。你为我预备无悔的伊甸，引领我走出深渊，未曾了你赐下永恒的心片。
为什么我们会有疾病？为什么我们会软弱？因为疾病是死亡的先驱，疾病是死亡的先驱。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的是荣耀，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我们病痛软弱是因为罪的缘故。今天我们的尸体因此没有根据阿巴父的规定而犯了吃的诫命，吃了禁，所以进入了这个世界，因此我们人人都犯了罪。耶稣，罪是有重担，罪是有重量。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，我们在母腹里就有罪。所以，当我们呱呱坠地的时候，我们是以哭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今天，感谢主耶稣，你的救恩。让我们脱离罪的重担，让我们得着一个新的身体。我们是何等的感谢，但是当我们跟随你那一天起，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旧的生命，还有一个持续不断犯错的一个生命。我们里面也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有圣灵的内住在那提醒我们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里面不安， 我们里面惶恐，我们失去了平安，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失去了在圣灵中的喜乐。这是你在提醒我们，我们错了。当我们错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再度来到主的脚前，跟主承认，我们愿意悔改，我们愿意悔改。我们常常走着走着，就那迷失的羊，又走偏你为我们带领的道路。我们愿意回转归回到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，让我们能够重新的与父神和好，而且能够享受在圣灵中的喜乐。耶稣，谢谢你，也感恩你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，借着悔改在与你跟阿爸父恢复那交通的喜乐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